慢呢，有点像佛的样子，当然没有究竟圆满。你要肯继续的修持，当然呢，将来的就能够证到佛菩萨的心跟相。所以，假如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这个贪嗔痴的心啊，就是菩萨圆证戒定慧的心。所以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讲啊，这个贪嗔痴啊，就是戒定慧。有些人就想，哎，奇怪，贪嗔痴跟戒定慧不一样啊，他是讲本体上是一样的。所以甚至在密法里面更殊胜，讲到究竟大贪大嗔大痴就是无上的戒定慧，它是讲本体啊。但是当你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境界的时候，当然呢你就不了解。所以你要了解，我们这个贪嗔痴的心就是我们成佛做主的心，则你会了解到你每一个起心动念啊，都是佛菩萨在显神通，都在说是妙法。所以你动一个念头看山河大地的一切的时候，你觉得通通都在为你讲经说法。遇到好的是为你讲经，告诉你要学习，遇到坏的也告诉你警惕，不要像他这样学，那一样他也为你说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善用心的人呢，会觉得一切的境界都在为他说法，都是佛菩萨在利益他。不善用心的人呢，碰到一切的境界都是障碍的。观念就是在我们的心，是迷的多还是觉的多。好，请看下面。
念观音名号，大则大印，小则小印，绝无不印之理，只敢放开大胆对人说，彼不见感应者，感应之机有显感显应，敏感明应，敏感显应，显感明应，亦未尝无感应也。
好，请继续念。
良以菩萨之心，犹如虚空，无所不偏，但众生在迷，不生性相。譬如虚空以物障之，变成隔碍。若参一小孔，即得一小孔之空；参一大孔，即得一大孔之空。若完全彻弃障碍之物，则以普含万象之虚空，焚何无间矣？是以众生小感则小印，大感则大印。
阿弥陀佛，请看这一段：念观音圣号，大则大印，小则小印，绝无不印之理。好，那上次我们讲感应道交有六种，这边只有列四种啊。上次我们介绍六种。一切呢，没有感应呢，不是佛菩萨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的心至诚恭敬的程度问题。下面一段就讲，菩萨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无所不包，但是众生在迷呀，很难说让他相信，就像一个小孔的虚空一样，穿一个大孔，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孔的虚空。换句话，假如你完全的撇开障碍物，就与虚空含摄浑然一片。这个虚空比喻我们跟菩萨的心，这个障碍物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。所以修行就是怎么样把你这些孔啊给去掉。换句话说，你分别执着越来越淡，那你的心就会跟菩萨的心越近。你越来越忧虑牵挂计较得失，那你的呢孔呢就呢越来越小，那你所看到的东西呢当然就小。好，所以感应道交的理论都是从这里而起的。那在楞严经里面还有一个比喻，比喻说呢，我们的心啊像大海水，凡夫的心呢是小水泡，小水泡，水泡啊就有界限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水泡，可是呢，当水泡破掉的时候，啪，那水泡跟大海融成一片的时候，大海的水里面，你去找哪一滴啊是你的水泡呢？小水泡都是大海啊，大海就是小水泡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才知道，原来我们这滴小水泡是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大海。这个比喻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大海是本来我们的真心啊。 可是我们真心非常广大，起不了作用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分别执着，那我们都变成小水泡，对不对？而且水泡跟水泡之间还不相容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呢，还不能够合。对，当你把我们这个水泡给破掉，比如说把我执去的时候呢，哎，你才知道原来呢，这个呢小水泡是来自于大海，而小水泡就是大海，大海就是小水泡，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小即是大，大即是小。了解这些道理有什么好处呢？会让你的心量更扩大，不会只是念念只执着在我一个人这个身上。你的心量一把我执给破的时候呢，你的虚空净虚空骗法界的心量就能够展现出来。所以菩萨他为什么能够生生世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他就知道所有的小水泡啊跟这个大海本来就是一体的，所以他看一切的众生就等于看自己。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才讲啊，众生有病则我有病啊，众生无病我则无病啊。不然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悲愿生生世世来广度众生呢？他也不跟你要一毛钱啊，也没有跟你要一分的利益啊。问题是他真正彻底明了事实的真相，是我跟众生是一体的。所以这边用孔跟虚空乃至于水泡跟大海，就是呢来比喻说，小水泡就像我们凡夫的分别执着，当你把分别执着破掉的时候，你的心呢就像大海水一样，所谓清包太虚量周沙界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能够寻声救苦这么殊胜普门示现，都有他这些理论做依据。好，请看下面。
若病苦自具不能忍受者，当以朝暮念佛回向外，自心自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观音现身成刹，寻声救苦，人当为己之计。若能持诵礼拜，无不随感而应，即以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。编者敬案，华严会上大士告善财云：我住此大悲行门，普现一切众生之前，然者无人一言一动何时何地而不在大士慈悲身中，特历劫昏迷如身盲人，日对阳光而不自觉，翠翼为难，一切尘劳妄想顿伏不起，唯求救之一念，如烈火迅发，如急流奔驰，不觉以大士力时相应而巍巍神力，遂祭祖当前，受用无尽。以上云云系徐子敬居士以普门品后阐扬大士救苦之灵感，最为形容尽智者，特捷要复制于此，用真信相。
好，请先看这一段啊。假如我们在病苦非常剧烈的时候不能忍受，印光祖师教我们，除了朝暮念佛之外，还要念观音圣号，念地藏王菩萨圣号也可以，因为观音跟地藏呢，它的愿力不可生思议。观音现身成刹，寻声救苦，人当急危急之际呢，能够持诵礼拜，没有一个不感应道交的。而观音菩萨能够慈悲加佑，令脱苦恼而获得安乐。上次我们也说过，并不是说念阿弥陀佛没有用。一般供佛呢，都是一佛二菩萨，一佛中间代表阿弥陀佛。比如说，我们供西方三圣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代表光寿无量。就是说，光代表智慧，寿是指福报，表示智慧跟福报都是无量无边的。那这个体起作用的时候呢？右边是观世音菩萨，左边是大势至菩萨。观音代表慈悲，势至代表智慧，表示说我们呢从体里面起作用的时候啊，这个慈悲心跟智慧是很重要的， 所以佛门叫悲智双运。而这里讲念观音圣号，原因是说从体起作用的时候，在苦难的时候呢，众生没有办法立刻证到本体，需要现世的作用，赶快有所行动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，他发的悲愿特别的深广。那世智呢，代表智慧。反过来说，你要成就阿弥陀佛的光寿无量，就要从慈悲跟智慧去下手。当你悲智双运到无量无边的时候，就可以回复到本体，达到光寿无量的境界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啊，跟我们这个世界缘非常的深，是因为他过去世呢，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生生世世修行，所以他发的愿力非常深广。那他的悲心跟愿力啊，悲愿很广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当在苦难的时候念他呢，感应也特别强烈。就像这后面讲到中间讲，唯求救之一念，就像烈火迅发，好像是那个很猛烈的火突然的爆发，像那个急流奔驰啊，好，那就是因为能够跟大士呢，观音大士的这个悲愿能够感应。地藏王菩萨一样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，那就要看众生跟他跟哪位菩萨的缘比较有深。其实念两个都可以，关键在这你自己。假如你认为我跟这菩萨有缘，你一念具足信愿行，你念的时候呢，就力量很不可思议。那编者他有一个，他说《华严经》里面呢，观世音菩萨告诉善财童子说，我住此大悲行门，普现一切众生之前，然则无人一言一动何时何地呢，不在大士的慈悲心中啊。因为观世音菩萨他专修大悲法门，悲就是拔一切众生的痛苦，所以能够普门示现，特历劫昏迷呀，如身盲人日对圆光而不知觉。他这个比喻呢，就像我们众生啊，好，众生呢就像那个盲人一样，对着阳光而不自觉。可事实上，阳光照不照你呢？随时随地都照。也比喻菩萨的慈悲愿心随时随在照我们。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，这一念真心提起啊，则能够就能跟菩萨感应道交。最详细的呢，是在普门品里面介绍，将来有缘可以跟大家介绍啊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章，还有华严经的观自在章，还有普门品，这是观音三经，甚至加上呢另外两部经，好，上次提过，就是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，专门介绍大悲咒，跟大乘庄严宝王经，介绍六字大明咒，这个五经啊，才能够呢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利益显密圆融的神通妙用呢，才会了解的比较透彻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护战时，甲北房舍多成灰烬，独于皈依弟子夏新培之寓所，未曾波及。盖当战事剧烈时，彼全家同念观世音圣号。且最奇异者，战事起后第七日，徐一家人始由十九路军救出，即暂停归家，室中诸物一无所失，非菩萨之护佑，何能如此？徐公执新闻报馆已数十年，夫妻均如素，念佛圣前。是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遇有灾难一称圣号，定蒙救护也。或曰：世人千万，灾难平生，观音菩萨仅是一人，何能一时各随其人而救护之也？即能救护，亦不生其劳矣。殊不知，并非观音处处去救，乃众生心中之观音救之耳。
世间的人哦，往往念观音圣号，只是在事项上念。真正知道观音这个寻声救苦的理论的人呢，并不是很多，就算能够透彻的深信呢，也不是很容易。所以印光祖师呢，在这一段里面呢，苦口婆心的就会一直劝勉开导众生要深信这个理，因为理越深，越能跟你自信的观世音相应。好，这是这一段里面要讲的。好，请看护战时，就是当初上海 闸北是上海附近的一个地名，有很多的房舍因为战争都烧成灰烬。而读呢，印光祖师他有一个皈依弟子叫做夏新培之寓所呢，未能波及，因为在战争这个爆发的时候，他们全家人呢同念观音圣号。最奇特的是呢，战争结束了以后的第七天呢，一家人呢由十九的陆军呢，十九路的军队呢把他救出，而且他回到家中，家中所有一切的东西啊从来没有丢过，他真的觉得不可思议，若不是菩萨的保佑怎么能够如此呢？而且他呢在新闻报馆已经做了十几年，夫妻都非常能够吃素念佛很虔诚，因此一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，遇到灾难的时候就一心称念，所以蒙能够救护。那有人就会问呢，世间人千万，那灾难这么多，观世音菩萨怎么一个人能够救这么多人呢？这世间人问的，相信各位大家就不会有这种疑惑，为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嘛，对不对？随时能够感应。那最后两句话很重要，殊不知并非观音处处去救，就是说并不单单指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，乃是众生自性当中的观音显现而能够救自己呀。这个就讲到理论了，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念啊，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，我往生的时候到底是从事西方或十万亿佛国土的阿弥陀佛来接我呢，还是我的自性弥陀来接我？其实外面的阿弥陀佛跟你自性的阿弥陀佛同时都来接你嘛，因为呢自他是不二的，因为外有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加持，才会呢引发你要去念佛，把你自性当中的弥陀也念得显现出来。同样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为什么能念观世音菩萨呢？有感应。就以因缘果来说，譬如外呢有恶缘，好，比如火灾来了，现在呢你心中没有贪嗔之三毒之火，自然当然就没有果报。所以能够灭除外面的火灾，真正是从哪里下功夫呢？是灭毒心中的三毒之火。假如火灾一来，你心中的这个烦恼起来了，有贪嗔痴，那当然有因有缘，当然就有果，你就被烧到了。现在我们一心一意的虔诚念观世音菩萨，就是把心中的贪嗔痴三毒之火去掉，化为清凉心、清净心，而且缘上又有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摄受，所以你可以免除种种的灾难跟苦果。所以了解这样的话，你再去读普门品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若人被人推堕落须弥山，念彼观音力，如日虚空住，对不对？就好啊，有人呢，你站在须弥山顶，被人家一推从须弥山上掉下来，你因为念观世音菩萨呢，就好像太阳跟月亮一样呢，就会停在虚空当中。那这些理论呢，你呢就能够深信不疑，否则以知识分子来讲很难解释，就会觉得呢那都是神话，不可能的。因为他有他的理论啊，就是说透过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加持我们念观音圣号，把自信的慈悲显现出来，自信的慈悲与观音菩萨的慈悲，自他二力感应道交，能够灭一切苦难，长一切智慧，除一切障碍，成一切佛道。所以在六祖坛经有一个第三品疑问品，其中有一段叫明心地形象啊，里面讲到心地形象。六祖坛经，六祖他说，佛像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啊。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。因为如果我们学佛，学佛要从哪里学？要从心地当中往自己的佛性当中去求。佛在灵山莫远求啊，对不对？要从我们的自性当中求，不要往身外去求。那假如不明理的人呢，常常呢只是在身外 一切的境界上去求，求到最后还是没有答案，他不会反过觉照回来，一切的境界是来成就我的，这个才叫做往性中求。自性能够一念迷的时候，你就堕落为众生，我们一念觉的时候就是佛。那我们凡夫不能说没有觉呀、啊，但觉得不透彻，还有凡夫呢没有定力，一念呢你可能觉，转个头来呢一念又迷了。佛是念念呢都能够觉悟，所谓净念相继，念念都入萨佛若海，所以他成佛。慈悲即观音，喜舍为世智。你能够呢常常起慈悲心呢、啊，当下你就观世音，你叫做初发心的观世音菩萨。就是说你也发慈悲心，你是初发心的观世音，而我们一般所供的呢是已经圆成佛果道驾慈航的这个观世音菩萨。好，这是果觉上，果觉就是说他已经成佛了，我们呢是因地当中的初发心观世音。那照着观音法门去修，将来你也会成就观世音。所以在观音耳根圆通章里面，他说他为什么会修观音法门呢，是因为他过去世有一个古佛，就叫做观音古佛，教他反闻文字性啊，成就无上的佛道。所以观音并不是代表一个人，观音是代表一切众生自性慈悲的称号。同样喜舍为世智，喜是指法喜，法喜无量无边，法喜要从哪里生呢，从大势至菩萨所代表的智慧。所以我们打佛七的时候，有没有一心顶礼无边光炽身大势至菩萨，势至菩萨代表智慧，有智慧的时候呢，你才会产生无量的法喜。舍，舍不是单单说啊，我就把东西布施，这个解释太浅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舍是把你心中的分别执着的念头给舍去，这个才叫做舍。要怎么能舍呢？当然要有智慧了。有智慧你才能够从心地当中去觉照，把自己的妄想执着给去掉，那个才叫做舍。所以我们讲大喜大舍，大慈大悲啊。舍是指舍除心中的分别执着。能净即释迦，净是指清净，释迦牟尼佛翻成中国话叫能忍即默，就是指清净即灭的意思。你心地呢常常保持清净，你就是自性释迦现前。平直即弥陀，平是指平等，直是指直心是道场。阿弥陀佛发48大愿，平等普度十方一切的众生到他的佛国土里面，所以他叫做弥陀佛大愿王。那我们要学怎么学弥陀呢？先从平等心，从直心去学。你平等心跟直心现前的时候，就是阿弥陀，啊，自性弥陀现前。在平等心里最难修的，就要从先从愿亲平等开始修。对你最不能接受的呢，要学着去包容去体谅，你的心才可能有平。假如你不能接受的还永远不能接受，那你心中永远有高下，有好恶，有差别，那这是凡夫，这是世间法。你能够修到呢好恶能够平等的时候呢，你心中呢就清净，那就是世间，那就是出世间法，就是佛法。接下来人我是虚迷，好，金刚经讲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，是名为菩萨。换句话说，菩萨的眼光当中没有人我的对立，而我们凡夫常常就有很多人我是非，所以你心中呢就像须弥山一样这么高，常常跟人有界限。下面邪心是海水，当我们的心动一个邪念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哦，我讲波涛汹涌的海水一样，让你永远不能平静。那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我们有一念毒心或害人之心啊，那你当下就是恶龙。所以在那个佛经里面写哈， 我们看到的那个毛毛虫啊，有没有？有很多毛毛虫。毛毛虫花纹越多的，表示过去呢心机很重。然后呢，还有些像那黑寡妇啊，好、哦、蜘蛛啊，毒蜘蛛，还有蝎子，整个颜色都是黑的，表示过去心呢很毒啊，所以他感的果报呢是黑的。虚妄是鬼神，虚妄，你的心常常很虚假，对人不真诚，你就常常若有若无的就看到好像嗯疑神疑鬼。啊，就是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愚鳖。我们呢，就我们在接触很多种种的五欲六尘当中呢，自己心呢常常呢起心动念啊，滚滚红尘，非常的劳累，身心都很疲倦，就像鱼鳖在大海水一样，头起头没。贪嗔是地狱，贪心重跟嗔心，尤其嗔心特别重的人呢，当下你所处的呢，这个就是地狱法界，就叫一念嗔心起呀、啊，百万丈门开嘛。中国人讲怒气都会攻心啊，那何况呢，你一念贪嗔心起的时候，那简直呢你就生活在人间地狱一样。最后愚痴是畜生，愚痴是指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圣人的教诲，那糊里糊涂没有智慧，那就容易造罪业，那你就跟畜生没有什么两样。这一段讲明心地形象品，就是说一切都是从我们佛性当中去求，千万不要往身外去求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学自信的慈悲，要能够流露，这样才是真正会念观音圣号的佛弟子。请看下面，
观音圣号，乃现今之大事故，当念一切人念，若修净业者。念佛之外，兼念未发心人，即令专念，以彼志在蒙大事，复辟而消惑耳。待其信心已生，则便再以念佛为主，念观音为助。然念观音求生西方，亦可如愿耳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观音圣号乃是我们信前一切大家的大事故，就一切的大依靠，应该劝一切人众生念。那假如修净业的外呢，就念佛之外可以兼念观音。好，下面注意，对于没有发心或者没有学佛的人，劝他先要专念，专念观音圣号，那念地藏圣号也是如此，因为能够蒙观音地藏这两位大菩萨的那个大悲愿力啊，冥冥当中加持，可以消除一切灾祸，忏除一切业障，开展一切智慧。等到他信心已生的时候呢，再劝他好好的念佛为主，念观音为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净土法门啊，的的确确是极难相信之法门。弥陀经里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善根福德因缘不够的呢，可以告诉各位是不会相信净土法门的，甚至会毁谤净土法门，因为他生生世世修，觉得成佛要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怎么可能一念到十念就能往生成佛呢？他太不可思议啊！这他觉得这是方便法而已，他不到真正呢越圆满究竟的这个法呢是越方便的。所以在密法里面，真正最圆满的法呢，只有呢一句本尊咒，或一句佛号，或一个种子。越高级要越微妙的佛法是越简单的。可是世间人常常觉得呢，越简单反而越瞧不起。所以呢，因为他善根福的因缘不够。另外，一般你立刻要叫人家念观念阿弥陀佛，很多人不会接受。他说：“哎呀，那念阿弥陀佛就要死了，我不要念，那我宁愿念观世音菩萨。”你看，众生就有一种排斥的心。好，所以虽然念观音求生西方，一样也是可以满愿，因为观音也是西方三圣，所以往生与否啊，全凭信愿之有无。你有信愿，念观音、念弥陀都能往生。你没有信愿的话呢，那念两个呢都不得力。这是这一段所要说的。 请看下面。
念佛念观音，今能消灾免难，平时宜多念佛，少念观音，遇患难宜专念观音，以观音悲心甚切，与此方众生数缘深故，不可见咒持说，便为佛之慈悲不及观音。悉知观音乃代佛垂此救苦者，即释迦佛在世时亦常念苦难众生念观音，况吾辈凡夫乎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岂有不救苦疑之事？
苦厄
之事。观音菩萨随机示导，岂有不接引生息之理？生息当以信愿为本，若欲危险念观音，有信愿，命中决定生西方，或只专一念弥陀，有苦厄亦必解脱。
好，谢谢。那你再念吧，就把通通马上念完啊，功德无量。
救灾当以尽人能念者为有大义，若魔力之天咒手印虽多，亦难与大劫临头时用，以起消令人念观音圣号，虽三岁孩童也能念，且勿谓知天咒之利益大，念观音之利益小，纵此咒及观音示现，亦当以念观音为事。如信心虽好，不知一法普摄一切法之治理，即不知要紧之时，欲曰欲妙，汝教亦云，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曰也。汝若知此意，当以光言为自论。
好，这一段好，好，请看。念佛念观音都能消灾免难，平时宜多念佛，少念观音，遇患难的时候应该专念观音圣号，因为观音菩萨悲心深切啊，这里讲他的大悲愿力。第二，他与此方的众生数缘非常的多，待会我介绍。不可以说遇到这种说法就说啊，那佛的慈悲就比不上观音了，不能这样讲。其实这句话哈，那印光祖师自己先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生常常都是这样偏在一边呢，他自己先说，观世音菩萨呢是代佛垂慈救苦，就算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也常常令苦难的众生念观音，何况我们薄地凡夫呢？好，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劝众生念观音，有经典根据，在《大本无量寿经大士神光》第28品里面有讲到。因为经文很长，我没办法抄哈，我用介绍。他说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二菩萨，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叫明光照。西方极乐世界有莲池海会佛菩萨，菩萨非常的多，只有两位的菩萨，这个威神光明呢，最尊第一，而且他所照的范围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阿难就白佛啦，就请问佛啊，这两个菩萨的名号是谁呀？佛讲，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，这叫出名号，就把这个殊胜的观音跟势至的名号念出来。事实上我们念观音的时候也等于念势至，因为观音跟势至是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差别只有头顶上。好，这也是为众生而分啊，观音菩萨头顶上呢是阿弥陀佛，大势至头顶上呢是一个宝瓶，这个呢是出自于《观无量寿经》，所以你常常看到的观世音菩萨，也可以说等于就看到是大势至菩萨，因为观音跟势至呢也是一体的。好，这叫做第二出名号。他就下面就讲，此二菩萨，就这两位菩萨，过去是在娑婆世界修菩萨行啊，然后往生彼国，所以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两边。好，这叫出因果。他为什么会往生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左右呢？因为他生生世世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菩萨行，所以在那个 这个佛经里面记载呢，阿弥陀佛过去曾经当作转轮圣王，他有1000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是观世音，第二个儿子是大势至，第三是文殊，第八个儿子是普贤，所以他们生生世世都有缘啊。所以佛成佛了，当然找他第一个儿子跟第二个儿子来当助手啊。那这两位菩萨也发他的愿呢，要生生世世做弥陀的助手，广度一切的众生，所以这叫出因果。下面他就讲啊，明大行，明观音跟势至这两位菩萨的大愿大行。什么大行呢？经文说，这两位菩萨欲至十方无量的佛所，随心则到，现居此界，做大利要。他说这两位菩萨呢，虽然他是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辅佐阿弥陀佛，但是呢，他想要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，一弹指之间呢，随心念就得到。而且呢，现在呢，只是示现在这个极乐世界来广度一切的有情。这个呢，叫做明大行里面的第一条，双明二世立十方。这个科判是持咒法师判的，判得非常妙。双明就是说，把观音跟世智两个大事呢，能够普利十方佛国度的这个利益啊，把它讲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不但我们这个世界念观音跟世智跟弥陀，乃至呢到他方的星球跟他方的世界，你们随便呢去问一位菩萨，他们也都知道有观世音跟大世智。好，这叫做双明二世立十方。接下来就是呢，释迦牟尼佛劝我们，就像这个在这经文里面说，释迦佛在世也常令苦难的众生念观音。他就是无量寿经经文里面就讲，世间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极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没有一个呢不得到解脱自在。这叫做别名观音立此土，特别的把观世音菩萨在两位菩萨当中还挑出来，特别的强调，表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这一土的众生缘又更深更深啊。所以连释迦佛在世讲无量寿经的时候，都劝当时的众生有苦难呢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那何况我们现在的众生更应该依教奉行。不但如此，释迦佛还说，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，其实观世音菩萨在无量无边劫里面早就已经成佛，叫做正法明如来。因为怜悯一切芸芸苦难的众生，所以他才道驾慈航，是菩萨身。所以他早就成佛了。也因为这样，你才能够理解普门品里面示现讲，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那因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因以菩萨身得度者，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。有些人刚开始读，哎，观世音菩萨是明明是个菩萨，他怎么能现佛身呢？其实他无量劫早就已经成佛了。那地藏菩萨、文殊跟普贤，其实这三位菩萨在《不可思议佛境界经》里面也介绍，其实这四大菩萨在无量劫以前，他们早就成佛了，只是道驾慈航度众生而已。所以由此也可以知道哈，印光祖师的这个德行啊、智慧跟修持啊，非常的呢精深，他所讲的通通都有经典依据。那我们研习的人呢，透过这些经典补充呢，可以更深信，不疑依教奉行。下面讲阿弥陀佛48大愿，48大愿念念就是为一切的众生啊，离苦得乐啊，破迷开悟，难道没有救苦厄之事吗？观世音菩萨随身随机示导啊，寻声救苦啊，普门示现，慈航普渡，难道就不会接引去往生西方吗？所以生西方关键是在信愿行，有信愿念观音跟念弥陀都可以，但若遇到危险念观音，有信愿决定往生西方，就是你一心一意，你说不管我往生或是苦难，我通通念阿弥陀佛，一样当然也能够解苦难的解脱，也能够往生。所以不要在佛菩萨名号上去分， 这一段为什么汤汤要把观世音菩萨特别挑出来说劝兼念观音呢？是因为众生跟观音的缘很深厚，所以你看连一贯道乃至于道教他们也通通都拜观世音菩萨，但不见得拜阿弥陀佛。其实他不知道拜观世音菩萨就等于拜了阿弥陀佛。好，下面一段，救灾的时候应当尽人能念之为有大利益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就是我们平常用功，不管你读经念佛诵经持咒，总是要训练一个能念的，在临终或是说在紧急苦难当中你能够提得起来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平常你诵很多经念很多佛或是修很多法，但是要常常训练自己真正在境界来的时候或生死交关的，总要呢有能够拿一个十八般武艺当中的一般武艺最精通的拿出来，你才能够跟生死魔打仗啊。好，那下面讲的魔力之天咒，这是当时呢在流通很多的，可是呢虽然印的很多，难于大劫临头，大劫呢临头时用，所以观印光祖师很慈悲，他劝人要念观音圣号，因为观音圣号连三岁小孩也能念，而且也有普门品的经典做依据。可是呢不要呢像一般世间人讲知天咒啊利益大，念观音利益小。世间的人很奇怪，没有学佛，对于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他往往愿意接受，可是呢真的遇到正知正见的佛法呢，他反而就不愿意接受了。所以家师常说现在的众生呢，常常听骗不听劝啊，真正告诉他真话他不愿意接受，可是你骗他有些奇奇怪怪的把戏啊，或是给他一些画符画咒什么特特殊殊的方法，哎，他却很好奇，为什么？投其所好啊。所以末法时代着魔的多，就是因为众生有好奇心，真正遇到正法却善根福的因缘不够，就不愿意接受。下面讲，纵使此咒是观音示现，也应当念观音为誓。你看这个印光祖师啊，说法讲经说法就很圆融，因为观音菩萨普门示现寻声救苦，也可能呢这个咒是观音菩萨示现的，但是呢你要念他的本就是观音圣号。下面这句话很重要，汝信心虽好，但不知道一法普摄一切法的治理。这个治理在华严经，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其实念一句万德洪名就普摄一切的法。而且下面又说不知道要紧的时候越约越妙啊，因为人真正在临终或生死交关或病痛现前的时候，有时候呢古德才会讲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，不是说念咒跟念经不重要，而是指在要紧的时候啊，的的确确佛号比较容易得力。不相信各位大家可以相反省，当我们在感冒的时候，你看看你阿弥陀佛还记得吗？还是一直记得都身体病痛？那真正病重的时候真的有一个阿都阿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越紧张越紧急的时候是越约越妙啊，儒家也如此啊，博学而详说之啊，对不对？将以反说约也，学问广博，国到最后呢一定非常的精粹，叫做简约。假如你了解这个深意的话，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甚至临终紧要关头的时候越约越妙的话呢，你的信愿行才会越生长。好，在这里我要顺便补充，现在民间流通很多白衣大士神咒，对不对？南无佛陀，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僧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什么腊伽巴多波切拉多，对不对？很多那个咒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我以前也念过，刚学的不懂嘛，就这样。那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引一段这个人家问虚云老和尚的话。有人就问虚云老和尚啊，我有一个居士，好，这一段话的开示我是听自于黄老居士的录音带，因为黄老居士他的第一个皈依师父恩师 禅宗大德，就是虚云老和尚。那他听过这个例子，人家有个女居士问